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岸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400年的奴隶生涯，
400年的压迫、凌辱、苦情，
摩西蒙召率领同胞承受应许之地。
小组查经系列出埃及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开始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的时间啦。好，请你们两位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我是月月。
两位好啊。那今天呢，我们查考的经文是应该是出埃及记的13章前面的一段，17节到22节。但是查考13章以前呢，我们稍微回到上一次的12章里面呢，还有一些问题我想跟大家继续讨论一下的。这个逾越节的设立，那以色列人呢就在离开埃及之前呢用了7天的时间过逾越节，又吃这个羊羔啊，吃苦菜啊，又把这个羊的血呢抹在门框门楣上面啊，这样子就是逾越节的那个内容。但是呢12章的12章24节呢特别提到上帝说要他们过这个逾越节呢，把它定为世世代代的一个定例，就是规定了世世代代都要这样做。那我想问，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其实一次吃完就逾越节吃完就算了，为什么要世世代代这样做呢？
因为这不是一个单一的历史事件。我们上一集也说到，其实这个逾越节中间很多的规条有象征的，象征新约圣经里我们的救赎主，而那个救赎主不单单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这个逾越节我们作为外邦人其实也非常的重视，代表着耶稣他为全人类而受死，他的宝血把我们全人类从罪、从死亡、从撒旦魔鬼的捆绑当中脱离了，所以是关乎到世世代代的人都要给纪念这个日子。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人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这么说了，但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听到上帝这样吩咐说，哎，你们要把这个世世代代的成为一个定例，对他们来讲为什么有这样子呢？
要为了后代都可以知道神曾经救赎拯救他们的祖先
啊，
那他们的后代
对
纪念这个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后代就能够更加的认识他们的神是拯救的大能的神。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是从历史中学习的，无论是好的就是拯救的事情，坏的神对埃及人的惩罚也好，都可以成为当时时代的一个提醒。
让他们要纪念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会惩罚恶人，但同时呢会拯救他的子民。
对，所以他们那个以色列人的子孙后代都可以学习敬畏神，也能够明白神的能力跟工作。
那这样的一个节日啊，逾越节后来当然是成为了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定例了。到了今天犹太人还是每年这样过逾越节的啊。那么这个逾越节你觉得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教会的里面的圣礼啊，或者说什么仪式有什么关系没有呢？
圣餐，
领圣餐了。回到新约圣经，耶稣就是在逾越节当天设立了这个圣餐，最后的晚餐也是在当日举行的，掰饼 分杯、
嗯、
那个饼就是代表耶稣的身体，杯里头的我们说葡萄酒就是代表他的血、
嗯、
所以现在我们在教会里头每个月一次的领圣餐是众信徒一起的、
嗯、
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嗯、当然现在疫情没有实体教会，就只能在家里进行、
啊、
不过一般来说就是众圣徒一起去领受这个同一个杯同一个饼，一同领受这个宝血，领受基督的身体、
嗯、
而且基本上这些礼仪都是有很丰富的象征的意义、嗯、逾越节的象征意义更多了，尤其是犹太人有很多的这些规矩了、
啊、哈哈。
那我们今天的圣餐呢，饼和杯虽然好像很简单，但是它背后的意义，这个行动背后的意义是非常的广大，就是纪念耶稣的钉十字架，纪念耶稣拯救我们的这个历史事件、
嗯、
对，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个形而上的一个概念，就是神对我们很好，耶稣的钉死流血这样的实体化，实体化以后就帮助每个信徒当每一次纪念的时候就可以有更深刻的体会还有记忆。
对啊，每一次的牧师，我不知道大家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子，每一次牧师他都会让我们看看这块饼，
嗯，
你看一下，你仔细的看一下，不是立马就把它吞进肚子里，看一下这个是耶稣的身体。
嗯，
你看一个杯子里头的葡萄汁，它不是葡萄汁，是耶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
嗯，
先让我们停几秒钟观察一下你手上拿着到底是什么，不是一般的食物、
嗯、
所以这个是关乎到全人类的那个救赎的计划。
嗯， 嗯，那除了逾越节跟圣餐有直接关系以外，你觉得跟洗礼有没有关系呢？好像你们都没有提过洗礼啊，
没有想到洗礼，
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礼啊，啊，有关系吗？你觉得
重生呢，一个新的生命呢、嗯，也是代表着上帝一个拯救。
嗯嗯
嗯，把以前在你的生命，以色列人的生命就是奴仆的生命，
嗯，
当神拯救以后，你就是一个自由人，跟我们以前一样，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现在呢是一个在神里面的一个自由人。
对，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已经离开埃及，你要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要去一个应许之地，所以不能再回头看了，不能再回头想念以前的生活。其实以色列人的心态呢，看的时候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宁愿要回去奴役的生活呢？但我们人都是这样子的，你洗完礼之后，你就不要再回头想你以前的生活怎么怎么样灿烂的啊，很精彩很丰富什么什么的，没有必要再回头看了。
是是，所以我认为呢，这个逾越节其实跟我们今天的圣餐洗礼都有直接关系的、
嗯、
都里面很多真理都融汇在两个礼仪里面。当然呢，其实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多神学的问题可以讨论，因为很多教会呢都把今天的那个圣餐呢、啊、把它圣餐比较看重，就是一种所谓纪念，也就是回想过去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纪念耶稣所做的。那么这个纪念的这个观念呢是比较看重的，绝大部分的教会都是这样。但是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圣餐呢不单是纪念，而是耶稣的恩典与人同在，特别的在这一段时间，就是圣餐的时间呢，就是神的临在，神的恩典也临在人的中间。那这种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反而呢今天很多教会没有强调这一点，只是看过去啊，纪念纪念，所以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缺乏了，应该稍微多提一提。每一次圣餐呢就好像把一个神迹重新的再出现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在里面、
我想我们人在只是纪念过去的时候，会把那个历史的事件跟自己有一些分割的，就没有那么亲近。
对啊对啊对啊，
只是纪念而已，虽然也会很感动，但是你就可能
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对，
没有这个亲切感。
对，而且如果你是纪念的话，你是单单用理性啊去想啊、过去2000年前发生什么什么事情、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说神的再一次临在，或者说特别临在在圣餐里面呢，这个观念就很不一样了。
对，
就是每一次你领圣餐呢，你就跟神再一次的有一种相遇啊，
就是我们不要总是把旧约圣经发生过的事情当成是历史事件。
嗯嗯，
这个历史事件也同样发生在我们今天，
啊，
上帝也同样跟我们同在的，
啊，
一模一样的拯救。
对啊，这个观念其实非常重要，但是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比较，这是个神学的一个倾向，比较多强调了纪念这一点。不过呢，这个是题外话。那我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兴趣研究这个圣经的圣餐神学的话呢，好好的想想这一点啊，神的再一次同在，或者是神的恩典与你同在，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看呢，十三章出埃及记的十三章，特别集中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十三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边呢就讲到逾越节的内容这个过程。那第十七节呢，那边就上帝呢好像很担心一件事情，那他到底担心什么呢？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考虑呢？十七节那是怎么说的呢？
他考虑到以色列人胆小没有信心，他担心呢，如果真的要走这条捷径呢，这个路线好像是比较快一点，那为什么要选择让他们绕路走旷野呢？因为是这个捷径里头呢，刚好就是非利士人居住的地方，那些非利士人也是好勇斗狠的强敌，也是非常的不好惹的。如果那些没有信心胆小的以色列人碰到那些军人呢，凶猛的人呢，也许就会马上要求摩西，我们要回到埃及去，我们要回去，回去。所以呢，这条路呢是军用的道路。
那第十七节呢，十三章十七节，那和合本的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就是让他们离开埃及啊，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呢，腓力士地的道路虽近，上帝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上帝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那就好像刚才小燕所说的了，他担心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如果经过腓力士地的时候呢，哎，就发现可能会打仗啊，跟腓力士人打仗，结果他们就会后悔，后悔之后呢，他们就会跑回埃及去，为了避免打仗就跑回去。所以这个是上帝不想的，不希望他们发生的，所以呢他就在这边呢提出了这样一个提醒或是警告啊。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离开埃及对以色列人来说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那为什么他们会后悔呢？他们为什么会宁愿留下来呢？
腓力士人是一个非常的好勇斗狠的一个民族，如果他们惹怒了那个腓力士人的话，基本上他们打仗的话就会死了。他们会觉得啊，我宁愿做奴隶啊，也不会要打仗死啊。
对，其实
其实他们做了那么多的年的奴隶，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你跟人打仗，你一定会输掉啊。
宁愿比较安稳的日子，安全起码不要死，不要挨饿就算了啊，
起码不用打仗。
不要让我死啊。
他们现在是面向迦南，但是心朝向埃及，以色列人的性情始终当下是比较畏缩的，不想再受到更多的苦了。这种感觉就像我从另外一个地狱搬到另外一个地狱，搬到另一个更加让我受苦的地狱。
对，
而且他们心中是有许多的担忧，万一我真的逃走，其实埃及人的军队很强盛的，他们肯定会追上来，追上来的时候一定会严惩那些逃走的人
啊。
而且我们上一集也说到迦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去也没去过。
我想他们也没有想那么远了，
就当下的
当下这么大的危险。
那以色列人这种心情会不会也是某一些信徒或者你和我的偶尔会发生的这种心情呢？好，我们先歇会儿，回来我们再讨论这一方面的事情。
出埃及记有奖问答游戏。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上帝为什么不带领他们穿过腓力士人地区走捷径离开，不是更快吗？
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请透过电邮圣言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来告诉我们呢。
答对的朋友即可获得丰富的礼物，
是什么呢？
就是罗马书讲解一本，还有祷告手便利贴一盒。
哇，数量有限，赶紧来信。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的第13章，特别集中17节到22节。刚才我们讨论到第17节的时候呢，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如果遇上了非利士人呢，他们就会害怕，会打仗，打仗就会死人。那么一害怕呢，他们就可能说我宁愿回埃及去了，不要让我继续往前走了。那么其实想想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情况或是心情啊，偶尔就会发生，会发出来呢？就是说我们啊，明明知道哎，上帝爱我们这事实啊，上帝带领我们走这条路，人生的路，上帝保守我们，给我们很多恩典，让我们做一个自由人，都是真的，我们相信。但是呢，当我们遇见一些挑战的时候甚至呢生命受到威胁，我们的利益受损的时候，我们也说哎呀后悔啊，为什么我要走这条路，会不会我们偶尔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听到讲到也是说我们不要回头看了，好像也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事件。我自己一直都觉得我是因为这个病我才信主的，如果没有这个独特的经历，我未必会相信耶稣。我当然是带着很感恩的心情去数算神的恩典。不过有时候呢，你回过头想想，哎呀，如果我从来没有生过病，那我现在的身体就会很健康啊，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毛病啊什么。我会很想念以前那个外在的身体，甚至有点想念以前那个生活，好像真的比较精彩一点了。因为有了这个经历，我需要牺牲某些东西，牺牲一些属世的事情吗？你可以这么理解为，所以我理解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有点留恋以前做奴仆的生活，因为前面的路有很多的未知数，在埃及最起码没什么未知数，因为肯定注定要做奴隶的。但面对未知的未来带来的那个恐惧呢，是会让你想要走回头路的，因为回头路看上去比较有安全感。你心中有个底，但前面的路是没有底的。
安全感这个是非常有共鸣的。如果我不是在几年前决定了全职的服事的话，那我的路其实也是很清楚的，一步一步的可以在实验室里面升级啊，然后读一个
学位。
那这条路对我来说是很明显，那我的
顺畅
很明显，那个经济也不会那么大的压力，但是
甚至是越赚越多的钱，
对，肯定会，这是一个很安舒的，你会知道你的未来就好像未知数比较少。对，这个
就起码是从这个物质的角度来讲呢，你走这条路是越来越宽的，对吧？
对。那这几年也会有时候会想啊，如果
走回头路，
因为尤其是在经济的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想平常还好。
明白。所以这个安全感，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
真的。
对，像我们教会的那个堂主任，他以前一个经历分享，我到现在都很印象深刻。他读书很好，他的事业成就非常的好，他其实有这个能力到政府做一个比较高职位的。甚至有的人说，如果他坚持在政府里头工作，你现在可以在电视上见到他去发话跟市民讲话。不过他就是在一个爵制不是爵制营，是在一个呼召的营会里，呼召的营会里受到圣灵的很大很大的一个感动，让他你要放弃现在在政府的工作，你要去服侍我的羊群。他当天晚上他是大哭，因为他不想放弃这么
挣扎，
放弃这个这么好的薪水。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全职的侍奉，现在已经就是牧养很多的人。我当然不能代替他说话，但如果我是他，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特别刚刚说现在疫情呢、经济等等的情况底下，我会不会在想，哎呀， 早知道我就留在政府了，早知道我就不要全职侍奉了。或许人性嘛，我们说人性真的很真实的，我们真的可能会有走回头路的这个念头了。
但是其实思考了那么多，对我来说，就算以前想象的那个路是很清楚的也好，其实我们对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也是不知道的。
对，
嗯，
我们以为我的铺排、我的计划一定会这样的实行，但其实是未必的。
对啊，你刚刚说你以为你在实验室工作可以升职，谁说的？
对，
你以为你可以进修读到一个很好的学位，那谁说的？
或者是你当你人生发生一些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整个都会改变，没有办法去避免改变的。那你为自己铺的那个很有安全感的路，害怕改变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对你的一个捆绑了。但是如果你相信神，无论在你在任何的地方，无论你现在的薪水多少，无论未来你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你都相信他会带领你的时候，那你就不会被那些物质啊，那些未知数去捆绑着自己了。
是，这个完全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啊。而且每个人面对这个功课的时候呢，这个压力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我最近听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很多在香港连教会的经济也出现了问题，有很多人没有奉献啊，教会的机构也是这样子，甚至关门啊。那我听说呢，有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他竟然到香港的某一个我们叫食物银行，也就是一些
派食物的，
就分派食物，免费送食物给人吃的一些机构，他要到那个银行去拿食物，没钱吃饭的。所以你想想，做传道人到一个地步，就是连吃饭的钱都没有，的确是非常困难。
我妈妈那家教会那个义务的牧师，他也说经济出现很大的问题，他现在要找工作了，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头找工作。所以特别是内地的牧者，我们知道面对很多的经济的困难，我们是要常常纪念他们的需要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只能说，你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你已经我下了决心我要服侍主，那你肯定就要面对一些困难，肯定会面对一些挑战。那问题就是你在挑战面前，你是走回头路呢，还是说哎，我要靠着主的恩典勇往直前？既然选定了这条路，我就相信主的带领永远是最好的。到底是怎么样呢？
手扶着泥头往回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对啊，对啊，这个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回头路去走啊！往回看是不对的，要继续往前走。我们也多为这些落在困难里面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啊，希望他们得着神的带领、保守，一直的往前走。那我想再多思想一两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带着兵器走呢？带着武器，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慎防遇上埃及的追兵呢，稍微可以挡一挡。虽然他没有经历过什么训练，不是一个很专业的军队，但最起码带备一下兵器呢，在紧要的关头呢，可以保命，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庭了。
还有野兽啊，我想
啊，对，野兽很多，他们跟埃及人家里拿了很多那些金器银器嘛，我相信这也是做兵器的一个材料啊。
嗯哼，
而且也要预备他们的心态吧，让他们知道哦，你们前面的路也是会有危险的，那你们有心理准备了。
啊哈，是，这些准备都是需要的。
如果你问我恩典是什么，请听我形容，请听我说，
上帝宣布这些惩罚，你要怎么怎么样，要劳苦啊，要生孩子会痛啊，这些你想想，这些痛苦的事如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直的出现，那个痛苦不断的增加的话，一直到永远的增加，你想想哇，多痛苦！
我宁愿死掉了。
对啊，
是啊，
但是不能死啊，没有死亡这个事情，你想想多痛苦啊！上帝呢，真的很有恩典，到一天你都要死，那死了以后，这些劳苦就卸下了，都不需要再承受下去了，惩罚呢就停了。
所以你问我恩典到底是什么， 我只能说，圣洁的上帝竟然如此爱我。
看十九节的时候就发现呢，摩西要带着约瑟，哇，他们的老祖宗啊，约瑟的骸骨一起带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啊，要带上去。那为什么有这样子呢？
啊，真的是老祖宗啊！
啊，
这个老祖宗
四百年前了，
四百多七百多年前，
四百多年前的啊。
摩西还记得这个，真的要值得称赞一下啊！在约瑟，我们看到创世纪之前查考过的50章24节里头。约瑟他很清楚地说自己的遗言啊，他希望那些子孙们终有一天能够把他的遗体运到这个应许之地迦南之地，哪怕他以前生前在埃及是有极度尊贵的身份还有地位，但是他也不想留恋，他觉得没有留恋的必要，遗体必须要送到迦南这块应许之地。
嗯，创世纪50章24到25节，约瑟在死之前十分肯定，因为神呢一定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地的，所以呢约瑟很相信，他的信心很大，就叫他的后代一定要把约瑟的骸骨带回去。我觉得这个对他的后代啊是一个很大的振奋来的，
也是对约瑟一种尊重啊，
尊重遗愿
非常重要。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不会再详细的查。我想提一提，就是第21、22节那边呢，就提到呢，日间有这个云柱带领他们，晚上呢有火柱引领着以色列人这样走。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啊，这个云柱呢，我稍微也查到过，这个沙漠旷野之地呢，平常是很炎热的嘛，气温很高的嘛，你看又没有大树的，又没有房子去遮盖，刚好这个云柱啊，有这个消暑作用，
太阳伞呢，是太阳伞，
太阳伞呢，让他们走的时候能够在云柱的荫下，哎，清爽一下，凉快一点啊，这个也是上帝的保守来的。
而且那个是领路。又来领路的，
是
不是我们仰望天空看的一朵朵的云朵啊，
是一个柱子，
对，柱形就代表引导百姓的一个记号来的。
这个火柱呢就等于是灯光啊，晚上的灯光
保暖呢，
对，
晚上很冷的嘛，
他们日日夜夜都可以走，
也是个暖炉，火炉，因为太冷嘛，
对，
有火柱
啊。耶和华让他们昼夜都要行走啊，不是晚上可以休息停下来，不是要赶路啊，
对，所以上帝的看顾呢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啊，早晚都看顾，早晚都引领。好，那今天呢查考出埃及记的13章就到这儿了，下一回呢就看第14章喽，那下次再见喽，
下回再见，
拜拜。
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见的埃及人，从今以后必然不再看见。主耶和华必为你们永远征战，只管静默，主耶和华必为你们永远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向你们所要。